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还剩下最后一小段，从31节开始，就是在施洗约翰说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之后的6节圣经。有的人认为这是施洗约翰继续讲的话，有的人认为呢这是使徒约翰加上去的解说。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后面这个说法。我们都晓得约翰福音的结尾，使徒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他又说他是为这些事，就是耶稣所行的事做见证，记载这些事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也就是说整个约翰福音是很有目的性的，所以他才会一面记一面讲解。那这个文体就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很不一样了，也和他在五旬节教会初期与彼得、雅各他们得了圣灵能力以后那种疾风烈火的讲道风格有区别，这又是他年纪大的时候写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象了，这老约翰呢，他不但自己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在无论是福音的工厂上、教会的服事上呢，也已经非常的老练啊。虽然我们也说过，12个使徒啊，不会笨到一个程度，没有一个统一教材让各地的教会来学习耶稣的生平啊。那这个统一的教材呢？最可能的就是犹太的教会是马太福音，外邦的教会呢是马可福音。使徒不在的时候，那些没有亲自见过耶稣的教师也可以借着这些福音书来教训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查经传道人就着福音书来讲道一样。但是当约翰、彼得他们这些跟过主耶稣的人来到弟兄姐妹中间，那弟兄姐妹肯定就会要问他们更多的事儿，尤其是没有记在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书里边的事儿，是不是？所以虽然是写在约翰福音里啊，却不表示使徒约翰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他不但讲过，而且讲过很多遍。他之所以会挑选这一些的事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那就是因为他知道这里边的没有被记载在马太、马可福音里的耶稣的无论是教训或者是所行的神迹啊，都特别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他也已经非常熟练，知道怎么样一面叙述一面讲解这些神迹对话或者教训的意义。那更不要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被圣灵所掌管的老约翰，因此啊，这话无论是主讲的是施洗约翰讲的，老约翰在说几句的时候呢，你已经分不出来了，因为他们是同感于一位圣灵。那凡是分析约翰福音的人，他不可能不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这里边有好多主耶稣对于自己的启示，我是好牧人呐、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是世界的光啊，我是羊的门呐、是不是？这是一本特别能让我们更贴近耶稣、更了解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与我们有什么深切关系的一位救主的福音。老约翰的讲解以及他的记载，在每一段每一个章篇里面也一定有它的重点。那第三章的重点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就不再重复，但是讲到最后啊，从31节开始，他要接着施洗约翰的话，就是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也对应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我和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31节他就用从天上来的这5个字形容耶稣。他既然是从天上来的，那就是在万有之上。这是他对弥赛亚的形容。他来干什么呢？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这个所见所闻是讲天上的所见所闻，在地上见证出来。那见证出来怎么样呢？他不是说要我们可以明白，而是说要我们领受。明白和领受是不一样的，明白是脑子里的事情，领受呢是信心里的事情。主耶稣所讲的天上的事情，包括前面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天上的事啊！你或者领受或者不领受，这没什么好明白的，对不对？谁能够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独生子啊？他从天上来见证天上的事，所讲的就和那些从地上来属乎地的人所讲的话所说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呢，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个所说的没有人不是一个都没有啊，这只是讲一个普遍的大众的现象，要不然他就不会接下去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对不对？虽然多数的人是不领受他的见证，但是仍然有人领受了他的见证。领受了怎么样呢？他说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个话听起来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信主的人呢，就拿自己的生命盖了一个章啊，来证明神是真的。我们向着世人呢，为神作证，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在证明神是真的，而是说我们领受了耶稣的见证，耶稣就把我们印上他的印，证明神是真的。什么叫做神是真的？他接下去也解释了，他真是神所差来的，他说的话也真的就是神的话。印上印又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借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因为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值啊，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和这里所说的一致，这里接着就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信的人就得了他所赐的圣灵。这个圣灵是耶稣把我们印上了他的印。那你也可以说神把我们这个人呢封在耶稣里边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所谓印上印呢，就是你信写完了，把这个羊皮卷卷起来，要用蜡把它封了，蜡的上面再盖一个印，这就定案了。再封上这封信，与收信的人拆开这封信之间呢，谁也不能去动这个印，就是保罗说的，只等到神的名，神的产业被赎。这个拆信的时候，拆封的时候，是一个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的时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啊，心腹装饰整齐啦，神的种子要显现啦。这一切都从哪儿开始啊？从领受他的见证，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凡是领受他见证的人，就被这样子封上，盖上印。那从我们这里来说呢，既然得了圣灵，既然得了他的这个应许，就等于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是真的，神是真的，神真的差了他来，他所说的真的就是神的话。但是同时，约翰福音这里又要我们知道，他不只是个移民官呢，签证官呢，来办这个手续的。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句话翻得很对啊，但是有点难懂。什么叫做没有限量的？在英语里面是反过来讲的，就不是有限量的。什么叫做限量呢？ Not by measure， 一点一点量给你，那个叫做限量，一次发一点给你，你用完了我再给。那神是怎么给他的呢？神是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这个叫做在万有之上，并且这个万有不只是地上的万有，受造的万有，而是天上的万有，将来的万有。 永远的万有，不但赐给他圣灵，他也把万有都赐给他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三个字就解释完了，父爱子。那你把这三个字和三章十六节的话连在一起，就更有意思了。父爱子，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但是神又爱世人，把他的爱子赐给世人。所以保罗才会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又说，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明白了吗？你领受了耶稣的见证，就领受了耶稣的万有。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使徒约翰把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对话，还有施洗约翰对门徒所说的，全部编织在一起，要我们所看见的完整的图画。他的结论就是，信子的人有永生。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得了什么？得了永生。得了永生干什么？永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或者应该说，永生是没有时间，是超过时间的。你要在里边干什么？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有了永生，就有了父的爱，也有了父所交在他手里的万有，你就得以见神的国，进神的国。神在永远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更不会让你无聊，你放心好了。那不信的呢？不领受他见证的人怎么样呢？这一切当然与你就没有关系了嘛。所以说，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那挂号里面说，原文说不得见永生，和主耶稣所讲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你要从今直到永远都留在神的震怒里边。为什么？因为你的罪已经定了，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不领受天上来的见证，光已经来到世间，你不爱光，倒爱黑暗，你必然灭亡。从这些话给我们相当多的线索。当年老约翰在教会中间做工的时候，他举出尼哥底母的例子，解释重生，解释我们所得的圣灵，解释信耶稣、信子的人有永生。他大概是会牵涉到哪一些的内容，往哪一些的重点去说。但是这些话你要明白啊，实在是需要有一点知识，有一点耐心作为根底。因为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这是相当神学的，是不是？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这么准确，这么精炼，背后又有这么多的讲究，一般老百姓恐怕不容易吸收。等我们到了第四章，就看见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了。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两次相当不同啊，一东一西，一高一低的谈话，还真是按着这样的顺序发生。所以老约翰当然就顺理成章的把他们放在一起了嘛。只是从尼哥底母到撒玛利亚妇人，这中间还有些典故。第一，四章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注解了一下，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件事和三章二十二节这事以后，就是他和尼哥底母谈话以后，在耶路撒冷谈话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这个犹太人呢，很可能也是法利赛人。然后他们来见施洗约翰，他们的师父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同样的消息啊，也传到主耶稣的耳中。所谓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其实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施洗比约翰还多，就议论了这个事。而耶稣居然就因为这样的议论啊，这些人跟他们不相干，是反对他的人，说了一些闲话，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我会不会因为别人的闲话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所谓离了犹太，就是不在约旦河这里施洗了。以后我们也没有看见福音书记载耶稣他们在加利利海施洗，是不是？那他这样做可能有哪些原因呢？你如果说他发现这个做法影响了施洗约翰的服事，那难道他决定到犹太来让他的门徒给百姓施洗之前，他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你说这件事情表示耶稣的谦卑，但我们仍然要问，这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啊！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而且他肯定知道施洗约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久了嘛，因为他的执事已经完成了。但是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当然，这都只能用猜的啊。因为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他来他去都不是因为施洗约翰，所剩下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来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反对他的法利赛人，根本和这个人多人少没有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施洗约翰为耶稣做了见证，耶稣就到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又往耶路撒冷去，就离开了施洗约翰了。他当初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啊，只是一天，一个很短暂的时刻，看见的人知道的人也很有限。他这次回来就不一样了，他回来是住在那里，让他的门徒去施洗。那这什么意思呢？是为了抢生意吗？绝对不是，是为了让众人都知道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与主耶稣所受的指示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施洗约翰根本就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这人多人少根本不在他俩的心里。所谓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谓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我来了你可以放心的走了，悔改的喜可以结束了，要等着救恩成就，有圣灵的喜，有火的喜啊。当百姓觉得在这儿喜和在那儿喜性质是一样的，尤其当仇敌开始说风凉话，并且这个风凉话呢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来这里带着门徒让他们做和施洗约翰所做一样的事情，那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他就可以走了。所以前面是施洗约翰见证耶稣，这里实际上呢是耶稣见证施洗约翰，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不领情，心里恐怕有点酸溜溜的啊，百姓都跑他那儿去了，他们的仇敌呢也可能在边上看笑话。但是主耶稣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施洗约翰给门徒的回答里面，施洗约翰把耶稣来到这里称为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什么是故此啊？因为耶稣来到这里施洗，我的喜乐就满足了。虽然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我做的事情得到他的印证了，得到他的称许了。你要晓得主耶稣和施洗约翰中间呢、是不用面对面啊，也不用视频去开会，你做的事情我说的话不管透过几个转弯转过来，两个人中间的默契都是无懈可击的，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后人的想象。当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也应当尽量从正面去摸索啊，不要随便开口批评他们，那是很愚昧的事情。这是我们 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开头所要考虑的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之所以会说又，就是因为他当初啊，带着跟随他的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前后一共五个人呢，曾经往加利利去。像二章一节讲的，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嘛，所以说又往加利利去。但是从那里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圣经又说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什么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那我们就需要有一点圣经的地理历史常识了。如果我们在脑子里面画一幅地图，那么约旦河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都在犹太的境内。那主耶稣他们离了耶路撒冷往约旦河去，就是向东边，向地图的右边走了。那现在呢，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往哪儿走呢？往地图的左上角啊，我们这么看的话可以说是西北边走，所要穿过的地就是旧约的以法莲山地，新约的时候叫做撒玛利亚。这是一条直路，这么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经过后面所说的啊，名叫叙加的那一个城。那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他都会讲啊，犹太人不走这条路的，因为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这块地啊，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的人啊，认为他们是当初啊北国灭亡以后呢，亚述王迁来的外族人和当地的犹太人的混血，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难听的话叫做杂种啊，所以我们就不从这条路走。不从这条路走，怎么走呢？那你就得过了约旦河，顺着约旦河的东边往上走。等你走到一定的高度了啊，再过一次河，就可以直接到加利利啊。这样你就越过了撒玛利亚啊，没有沾染他们。但是那条路很远，这说法大致是没错的。可是谁才这么走啊？法利赛人才这么走，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这么多讲究的。这可以从稍微往后的那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里边找到根据啊，老百姓是像耶稣他们这么走的。所以你看四章九节，他也不是说犹太人不从这里过，他只是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而已。四节也才会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嘛。那接下来所发生的情节大家都很熟悉了，从四章五节开始啊，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啊。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为什么会在雅各井这里坐着呢？使徒约翰所给的原因，当时是因为耶稣走路困乏，门徒把他留在这里，到城里面去买吃的去了。那今天的传道人在讲的时候呢，一定会加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耶稣不在这里休息也可以啊，他哪怕走累了，他为什么要坐在井旁等呢？其实是等着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当然是一个不会错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的镜头再拉远一点，你还可能发现一些别的原因。耶稣他们经过撒玛利亚地啊，那不止一个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停呢？因为所谓的叙加其实就是旧约的事件，要不然怎么会有一口井叫做雅各井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用电脑的搜寻功能去搜索一下圣经里面的事件，你立刻就会发现了，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从乌尔走到哈兰，再从哈兰进到应许地的时候，第一个支搭帐篷的地方就是事件，也是在事件耶和华头一次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主耶稣到这里来，那不是理所当然吗？往后这个城啊， 不断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出现。对雅各来讲，事件尤其是他的伤心地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度过了以扫的危机啊。圣经说他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他用了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但是好景不长啊，他唯一的闺女被这个哈摩的儿子玷污了，那他的大儿子啊就带着兄弟把全城的人用诡计给他屠杀了。雅各只好带着全家人逃离开示剑，但是那些儿子们胆子还真大，以后还回去放羊。雅各因此不放心，就对约瑟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在示剑放羊啊，平安不平安。约瑟就这样被卖了，你看看。所以说示剑是雅各的伤心地，但是当他临死的时候就想起他在示剑的这块地产啊，把他赐给了约瑟，所以那块地方才会叫做以法莲山地嘛。但这个地方的重要性还没完，等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打进迦南地，到了最后，约书亚照着神人摩西的吩咐啊，要向以色列人宣告祝福和咒诅的时候，所选定的就是这一个城。那示剑呢，是肩膀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因为它的城外有两座山，彼此平行啊，面对面。北边的叫以巴路山，南边的呢叫基利心山。你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就看见了。你搜这个以色列的城啊，拿布勒斯，两座山中间那个山谷啊，就是示剑。雅各井呢，就在这个山谷的口上，示剑的城外。当初雅各买地的时候就在示剑城的东边嘛。那摩西给约书亚他们的吩咐是这样，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南边的这座山，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听明白了这个话没有？什么叫约旦河那边啊？为什么说过约旦河进去得而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因为世界有一个应许地的这个大门口的意义在那儿。主耶稣带着门徒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你甚至可以说是要让当初摩西的这些话啊，耶和华对旧约以色列人的带领，那一些的历史得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因为这是一个宣告祝福与咒诅，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进入天上应许地的福音啊。主耶稣怎么可能不来到世间呢？同时这里还有一块约书亚立起来的大石头，为了那一段出名的记载，就是耶和华对百姓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百姓就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的。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啊。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然后约书亚做了什么事情啊？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把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 他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那这个石头所预表的是谁呀？当然是基督嘛。那这时候的百姓侍奉了耶和华没有啊？是照着他们当初对约书亚所起的誓，说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的百姓，还是去侍奉了外邦神，耶和华转而降祸于他们，把他们灭绝，迁到外邦去的百姓？当然是后者。但是耶和华没有因此就弃绝他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耶和华赐福之后降祸，降祸之后怎么样啊？又要来赐福了。所以他一定会到世间来。如果耶稣不来，世间呢就真成了一个历史上的遗憾。耶稣一来，往后我们晓得这世界全城的人有好些都信了主，耶稣还在那住了两天。那这一切就让我们觉得，主耶稣来到就是世界城外雅各井边上坐着，那绝不只是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是把当初一切的悲剧，一切的遗憾都除去了，都更新了。从此世界续驾变成了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更何况你别忘了还有谁葬在这里啊？那第一个在圣经里对主耶稣作王作为救主最完全的预表，约瑟，直到如今呢还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始欣赏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开头啊？是多么美丽的一段圣经记载。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